经济危机逼近，俄罗斯首富警告普京。不单止是后勤问题，乌克兰官员曝光俄军失利的另外一个关键。中共学者呼吁北京尽快切割普京，以免受到孤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志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3月13号礼拜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半个月以来，自身受到重创。日本经济新闻3月11号发文话，普京失算，经济危机逼近俄罗斯。但是面对国际制裁，普京并没有表达撤军的意愿，反而威胁反制，要没收西方企业资产。俄国首富波塔林已经警告话，普京最好不要落实这一项反制措施。俄罗斯公共消费者倡议组织负责人巴普洛夫透露，俄国政府目前打算将自2月24号之后制裁俄国的59间公司收归国有。巴普洛夫话，政府与检察长办公室已经收到公司名单，包括苹果、微软、宜家、IBM、麦当劳、丰田、H&M 等等。据 CNN 3月11号报道，波塔林表示，国际企业响应制裁决定撤离俄国。如果普京当局选择用扣押外企资产的方式报复，就可能令到投资者失去对俄罗斯市场的信任，关上同外企以及投资者沟通的大门。其后果将会波及未来的几十年，恐怕会令到俄罗斯倒退到1917年10月革命的悲惨时光。所以他希望当局在这一方面可以再谨慎一些。波塔宁表示，很多外国企业停止在俄罗斯的业务，应该是因为外界舆论给予压力，但是未来他们可能会回来，我会为他们保留这样的机会。波塔宁是洛里尔斯克涅公司的最大股东，该公司是全球最大的钯金和精炼镍生产商，亦都是铂和铜的主要生产商。公司和主要商品都没有受到西方对俄罗斯经济制裁的波及。无独有偶，日本经济新闻最新一篇文章说，俄国债务违约之后的混乱状况仿佛回到了十月革命之后。当时作为苏共前身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宣布放弃沙俄时代的国内外债务，之后长期被排除在国际金融市场之外。日经的这篇文章也都引述欧洲研究所的估算话，如果俄军进攻规模扩大，沉重的军费加上制裁对经济造成的打击，令到经济危机会紧随着战争进逼俄国。俄罗斯铝业大亨奥列格·德里帕斯卡已经发出警告，俄国最严峻的时期至少要持续三年，严重程度达到1998年金融危机的三倍。日经的文章仲质疑，即使普京实现了推翻泽连斯基政权，迫使乌克兰非武装化、中立化的目的，未来在经济低迷导致资金不足的情况之下，他又会怎样维持傀儡政权，怎样推进占领地区的经济复兴，这些都看不到前景。乌克兰反贪局局长洛维科夫3月10号发布一份公开信，竟然是感谢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说正是因为有俄罗斯的贪腐，才能够令乌克兰军队轻松打败俄军。洛维科夫在信入面说，本局对俄罗斯联邦国防部部长绍伊古的宝贵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因为俄罗斯用于攻击乌克兰的资源，甚至在冲突在两国边境发酵之前就已经被捕。俄国国防部和武装部队的官员坚持从俄罗斯纳税人那里贪污本来应该用于军队的资金，这个令到保卫民主的乌克兰变得更加容易。洛维科夫发布相片为这一封信提供进一步解释，原来俄军不单止使用落后的装备，防弹衣的填充物竟然是纸皮， 俄罗斯坦克车嘅保护装置系用装鸡蛋壳嘅硬纸盒嚟填充嘅。诺维科夫仲话，战车本来应该涂上伪装嘅颜色，但系俄罗斯嘅战车外表居然呈现明亮嘅天蓝色，令乌克兰方面容易识别同打击。诺维科夫亦都提到俄军嘅过期军用食品问题，佢写到要特别感谢嗰啲为俄罗斯军队提供军用食品嘅人。呢一啲军用食品嘅过期日期系2015年。由于缺乏食物，俄罗斯军人放弃咗占领嘅军事装备，向乌克兰村庄嘅当地居民投降，以获取食物。此前，纽约时报曾经援引美国同其他西方官员披露，一啲俄军嘅军用食品上面写住2002年到期。维诺科夫在文章结尾向俄罗斯士兵呼吁放低武器，请求宽恕。美国媒体商业内幕评论话，或者最重要的是，诺维科夫的这一封信显示了乌克兰政府正在舆论战里面击败俄罗斯。正如美国中情局长伯恩斯3月10号在国会作证的时候所说，俄罗斯在过往针对不同领域外国人的舆论战入面经常轻松获胜。伯恩斯说，在我作为职业外交官的岁月入面，我看到太多我们在同俄罗斯的信息战入面失败的案例。但是在同乌克兰的交战入面，我认为普京正在这里输紧这一场信息战。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北京至今都没有明确表态。对此，中共学者胡伟撰文提醒中共当局不能够和俄罗斯普京绑在一起，要尽快切割，否则将会遭遇美国和西方的围堵，从而更加孤立。据中央社消息，中美印象网站3月12号转载由中共国务院参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理事长胡伟撰写探讨俄乌战争可能和中共战略决策的文章。胡伟在文章里面表示，俄乌战事将会令美国重新获得西方世界的领导权，西方内部将会更加团结，西方力量也都会得到明显的增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将会持续扩大，而在非西方世界，美国的影响力也都将会提升。胡伟提醒北京话，按照这样的趋势，欧洲将会进一步同中国切割，日本成为反华急先锋，南韩进一步倒向美国，其他国家亦都要选择立场，并且产生从众效应，包括台湾亦都将会加入反华大合唱。于是中国在既定的框架之下将会更加孤立。胡伟建议北京要尽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切割，不能够绑在一起，避免两边不讨好，放弃保持中立，选择世界主流的立场，尽可能实现战略突围，不能够被西方进一步孤立。而实际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引发全球防备中共的迹象。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一些盟友加强了对中共强硬的立场，包括日本、澳洲和南韩都计划增加国防预算，以应对任何在该地区潜在紧张局势的加剧。澳洲总理莫里森这个礼拜更加表明，需要在印太地区建立更加强大联盟来压制中共。至于俄乌战争的走向，胡伟判断话，普京不单止难以达到预期目的，还将会令俄罗斯陷入困境。他认为即使俄军付出巨大代价，占领基辅并且建立傀儡政府，也都不意味着最后的胜利，而俄罗斯从此将会孭上沉重的包袱，不堪重负。中共两会刚刚结束，在3月12号，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就发布消息，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安全部纪检监察组前组长刘彦平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调查。有分析认为，刘彦平的被查和当局清理孙力军政治团伙成员有关。根据公开资料，二 现年67岁的刘艳平长期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官至副局长，之后调任公安部警卫局任副局长、政委、局长等职务。2011年8月任公安部部长助理、党委委员。当时任职中共公安部部长的是孟建柱。2013年6月份起，刘艳平任公安部副部长。2015年5月，刘艳平任职中共国安部纪委书记，之后改名为中纪委驻国安部纪检组组长，中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安部纪检监察组组长。2019年9月，任职中纪委巡视组组长。大纪元报道话，从刘艳平的工作履历来看，刘艳平同已经落马的中共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孟宏伟和傅政华都有过交集。而刘艳平长期任职的中共国安系统曾经遍布江泽民人马，长期被曾庆红和周永康控制。习近平上台之后，对中共国安系统高层大清洗。中共北京市国安局局长梁克、国安部副部长马建以及公安部前副部长李东生、孟宏伟、孙力军、傅政华等等先后落马。不过这一次刘艳平被查，中共官方通报入面并没有提及落马原因。大纪元时报引述时政评论员岳山分析话，这一次刘艳平出事牵涉孙力军案的可能性更加大。岳山认为，刘艳平属于国安背景，但是也都更加具有公安背景。他这一次出事应该同习近平的亲信黄小红在公安系统大举清理所谓孙力军政治团伙成员有关。岳山还认为，刘艳平这个时间点落马不是偶然，特别是国安系统自前副部长马建落马之后七年没打虎，所以他认为刘艳平落马只是一个开始。3月11号，美国总统拜登正式签署2022财政年度联邦政府拨款法，其中一项条文禁止美国行政部门付费制作、采购或者展示任何不正确标示台湾领土的地图。台湾外交部3月12号回应表示，这个是首度获美国总统签署完成立法程序的条文，凸显美方不仅正视台湾非中国一部分的事实，也都愿意立法呈现真实现况。另外，外交部还指出，美国这一项法案里面有三项有台条文，除了上述的条文之外，还包括设立300万美元的授权额度，提供全球合作暨训练框架 GCTF 使用，以及国务卿应该在立法后90日之内就成立台湾学人计划的可行性向国会提交报告。对此，台湾外交部表示感谢和欢迎这一项立法行动，说未来会持续在既有的良好基础上稳健加深台美关系。近期中共网路传出2027武统台湾的讲法，中共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委员、北大台湾研究院院长李义府亦都话，如果岛内分裂势力搞法理台独，只能够诉诸非和平方式。台湾民进党立委许志健3月12号对此作出回应话，台湾人不是被吓大的，中共若果开战一定是双输，习近平可能更加快落台，我们不惧战不求战，继续努力建构智慧台湾，提升自我保护能力，未来在不对等战力之下才能够保家卫国。另外，许志杰亦都建议台湾国防部应该考虑纳入后备部队教育召集课程，他表示希望不会用到，但是我们必须有备而不用的能力。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